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那个决议的明确语义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遭受任何委屈。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按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她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她有权处理她所不归属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男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在这类场合所承认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使她不受因婚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她的财产及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么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还有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在她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由于结婚而把这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别的氏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她的。因而，她实际上只是处置她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么正是她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她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总之，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他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